看之信的脚中而行。在三周以前啊，我们也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是在奔跑一条属天的赛程啊。这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达到终极的奖赏。就要照着亚伯拉罕之信的脚中而行。第一个大点啊，这个他讲到我们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当他在他经过了为人生活、钉死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成了那个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就是那灵分赐到信徒的里面啊，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的地方说到的啊。从这个加拉太书的三章七节、十四节跟二十九节，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原本是在诸约之外，跟这个神的经纶是没有关系的，却借着信入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他团体的后裔，并且能够接受并承受那个终极完成的那灵。这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这也就是神的经纶与分赐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得着了那灵，我们也能够经历享受那灵做我们每日的供应和享受。借着诚心导读享受主的话我们就能够被他所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主观的来信他，经历他做我们及时的引导。我们就是在重复亚伯拉罕凭信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照着祖宗亚伯拉罕之信的脚中而行的人第二个大点这个是说到亚伯拉罕的信不是起源于他自己，他所以相信乃是神的荣耀向他显现并且这个元素呢，注入渗透弥漫在他的所事里，成为他信的涌出。这个信乃是他对神的珍赏，而成为他被神所吸引所引起的反应神向亚伯拉罕有四次的显现，有十二次的说话。第一次的显现呢，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他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呼召他离开本地亲族父家那个偶像之地，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第二次的显现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他进了迦南以后，神应许他要将美地赐给他的后裔，那独一的后裔是指着基督说的。第三次的显现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与他立割礼之约，并要他做多国的父，并且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第四次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神和他像朋友一样的在这个同在交通神向他提到要毁灭索多玛的事并且暗示他为罗德的代求。那神借着一再的向他显现传输并注入到亚伯拉罕的里面，使他能够答应神的呼召，相信神，过了凭信而活的生活。亚伯拉罕呢，因着信遵命出去往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使亚伯拉罕经常有机会运用他的信，信靠神及时的引导，以神为他旅行的活地图在我们的一生中对我们常对前途有许多的不知道，但我们要信神，信神是照着亚伯拉罕之信的脚中行，过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的生活。 就能得着神主观的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所以我们要一再的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天天享受他，亲近他，与他交通，并且一再的求他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然后在他的同在显现的里行动，我们就有永远的盼望，使我们能为着他纯全的旨意凭信而活，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三个大点很重要，就说到我们要若要照着亚伯拉罕之信的脚中行，就必须是那过祭坛和帐篷生活的人。亚伯拉罕在世界伯特利、希伯伦都足坛，神的显现和传输产生我们的奉献，使我们向着神足坛，向着世界筑帐篷，完全为神而活。我们遇见了神，就得着能力，能够舍弃我们的己。祭坛是为着敬拜神的，将我们一切的所事所有为着神的定旨而献给神。奉献不是人的催促与劝勉，乃是那无价之宝的一献，就能改变我们一生的道路和方向。足坛的意义使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和内容。祭坛带进了帐篷，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见证他不属于世界，而是在地上过着不扎根流动寄居的生活。神借着祭坛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借着帐篷来对付我们的东西。当我们把一切的所事所有都放在祭坛上归给神时，他就有绝对的主权。但神为着我们生活的需要从祭坛上留下一些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也只能保留在帐篷里。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但不被这些东西摸着、吸引、霸占和捆绑。地上的财物我们可多可少，都不摸着我们的心。这些东西可以在我们手上，也可以不在我们的手里，可以加添，也可以减少。这就是帐篷的生活。在这个诚心圣言的第157页最后一段非常的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来读这一段话。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没有经过祭坛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用的，放在祭坛上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收回的。神在祭坛上所留下的东西是要用帐篷的原则来守住。我非常喜欢大本诗歌441首我神我爱我的永分，你永是我一切，你外在天我有何人，在地有你无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再看第三节你是我的财富生命，我的安稳住处，其他事物我也甘霖，但非我主我神。阿们。第六节，让人生必如同大海，笼罗一切财富，但我只要你的同在，你外无所爱慕。是的，我们只要有主的同在，在我们的帐篷里我们就一无所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首诗歌实在说出一个凭信而活，过祭坛与帐篷生活之人的心声我在1983年3月6号搭飞机去美国生活在机上我忐忑不安，不知道前途如何我就向着主有一个更新奉献的祷告。我将我不知道的前途奉献给主。那这时在我的灵中突然明亮，让我看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迦南地的景象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就信靠神及时的引导，以神的同在为他的活祭图，并且足坛献祭过帐篷的生活，为着神的定旨产生后裔， 建立神的国度。顿时我心中的大石头就放下了，我知道我的前途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为着他的需要建造他的召会。果然在我下飞机之后不到两个月，在美国经济啊最糟糕的那个年代，居然有这个世界级的大银行啊主动的来邀请我去上班啊。我也和当地的圣徒调在一起，后来主又带我们搬到一个新兴的城市，在那里和几个家配搭的过教会生活，得救的人每年都倍增，不久就成立了 Fremont 教会。主的工作不停止在那里，还继续带我们的家往前，以后又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断地过帐篷生活，在洛杉矶中国的厦门、上海、台北到了曼谷，一直到最后在曼谷退休以后才回到北投。每搬到一个新的城市都是正好遇到当地教会有需要而打开家为主所用。我确实看见这38年在10个不同国家的银行工作，全是主预备为着配合当地教会的需要而调动的。我要见证我在飞机上的奉献改变了我的一生。亚伯拉罕离开了祭坛和帐篷，他就大失败，但是很快的就恢复回到祭坛来重新的献祭，至终在希伯伦的帐篷那里成了他和神如同朋友一般交通来往的地方，使亚伯拉罕做一个代求者，拯救退后的罗德，为着生出后裔基督，消除魔鬼的作为。今天我们能向世人宣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召会，有神的同在的帐篷，我们就能享受神的同在，喜乐的等候仰望属天更美的家乡，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宇宙终极的帐篷。地上的财富、地位、名利都是短暂的，都要过去，我们有永远的盼望，那日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不再有战争、瘟疫，也不需要为吃喝劳碌，每天被三一神所充满，相调和为一，有份于基督的王权。赞美主，你们。第四大点说到与基督天上执事的合作，不仅是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也要为弟兄征战。罗德因为财产甚多而错误的选择离开亚伯拉罕，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失去了神的目标和保护。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紧紧跟随在神经纶里正确的人，使我们蒙保守在生命的线上和圣灵的水流中。有些从小信主在儿童班长大的圣徒，若是没有持续的跟随着羊群的脚中，在过教会生活中享受主，生活中缺少对主主观的经历，进入社会以后就很容易受到试诱，渐渐的像罗德一样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去了。感谢主，在北投大区有良好的家风，非常注重培育属灵的后代在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环环相扣，并且有做榜样的服侍者来照顾他们，使他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渴慕做服侍者，主就能保守他们成为有用的器皿当四王打败了包括索多玛王在内的五王时罗德因在索多玛而被掳去了。亚伯拉罕得知消息，看见弟兄被掳对他是个羞耻，就向至高的神举手祷告，为罗德征战率领了318个他家的壮丁，在神主宰下救回了罗德，并且夺回了掳物 有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的得胜，必定是预表基督的麦基洗德在背后为他代求的结果。当我们在地上生活行动时，会遭遇许多的事，但感谢主，我们有基督这属天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并且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阿们。在召会生活中服侍的主的人，需要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要有为弟兄征战的灵，对弟兄的失败永不失望，要寻回久不聚会以及失联的圣徒，为他们代求，将他们恢复到召会生活里，按着神来牧养，让他们得着供应和享受。我过去在美国的时候，我姊妹有一次在超市里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台湾太太，认识后就邀请她来参加主日聚会。没有想到她来了，她真的来了，而且还带着她的先生一同来。她的先生很高兴的自我介绍，原来她从小是在十四会所的儿童班长大的，但是初中时候因为在会所里面捣蛋了，所以被负责弟兄骂了，非常伤心的哭着回去，从此以后就不聚会了，就落在世界里面打滚。没有想到过了20年之后神居然在美国把他找回来了，而且是借着有人传福音给他的太太，很自然的他的太太很快就受浸了，而且呢全家爱主，积极的过教会生活，甚至连他的父母兄弟也都回来了，那么现在呢这位弟兄呢也是当地的召会的一位负责弟兄，感谢主，我们对每一个圣徒的现在的光景都不要失望真是要尽我们的竭力的将他们寻回，软弱失败的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能够享受神家的丰富供应，他们在主的手中都是有用的，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就不辞辛劳，绕道的去寻找这个犯罪的女人，不道德的女人，税吏，罪人，医治有病痛的人，他复活了以后呢，还特地去寻找挽回彼得，并且要他喂养他的小羊。牧养人需要按着神的爱光圣义的属性去牧养，遮盖别人的罪，不计算人的恶，跟随圣灵的脚踪去寻找人，还要配合着令人愉快的笑容牧养，并顾惜他们，使人快乐。黄一和弟兄有一次在和我们的交通中，并且示范如何的来看望人家做家聚会，他的身上常常带着一个小本子，记录到所接触的每一位每一位人，他不但记录他的情况，并且呢还拿到他全家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家庭的状况，并且就开始为他们代求，不摸人的软弱，不说好久不见了让人觉得心里作难，而说我要说的就说我见到了你非常的喜乐，不求快，也不要一下子给人有太多的压力，这时间呢也不要做得太长，到最后还 结束的时候呢，还问到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下次什么时候能够再来看你？等等问候的话，不让人有压力，能够喜欢我们的再来。这样的牧养人呢，就是做永远的工。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呢，也必牧养我们，会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感谢赞美主，阿们。这个因为内容相当多，所以我只能重点的讲一讲，等一下我弟兄们会有更详细的这个解说。感谢赞美主。